做英明的辩论，就先肯定敌方跟我方所共同认定的这些事情。对，哎，你说有电脑是，我同意。如辩方您所说啊，这是咱们在做现在奥瑞冈辩论的时候啊，会有一个辩论的习惯，先要安立一个敌我双方共同认定的前提，对不对？啊，叫做大前提。啊，这个呢，就是英明当中中英喻的英。因，可是我的宗不一样，我的目的不一样。我的目的就是要依着你跟我共同所承认的因啊，因的叙述啊，前因的叙述，得出来跟你不一样的结果。所以，当我要破你之前呢，我就先把我的宗、我的目的先跟你讲清楚。哎呀，这种高明啊，如果各位去看武侠小说，那个大老师啊，这个武功很高的人。他就拿一个柳枝，说你把手上的五尺钢剑拿起来对我打来，尽量出狠招没有关系，我就拿柳枝对付你，而且我告诉你，我柳枝就要打你的什么穴，我连要打你什么地方我都讲清楚，我就打那个地方，其他地方不打，我就讲清楚，你尽管防我打你那个地方好了。可是问题是你有我之法之，我就用我的内功打那个柳枝甩向你的脚，你可以够你的卡呗，哎呀，都落来够卡，对不对？没想到我只是借力使力，绕向下是为了打上面，就打你的头。好，我们众生就是这样，对不对？不知道我有我之法之，就以为说我只要知道你从哪来，我打哪边就好了，对不对？可是没有想到，我打哪边之前呢？如果我今天有个动作，我错误了领会你的意思，我会先去做一个其他的动作，而我来不及去勾外套，这个时候我都可以卡掉了。所以，连我要讲清楚你什么地方，我要怎么样攻击你，你都没有办法防，这是高手过招啊！高手过招。同样的道理，中英也是这样，先要安立一个共同的前提，这位置因，然后呢，我要得出不同的结果。所以呢，我就跟你开出两种可能性，因为你的这种假设无非就是有或无嘛，这个颠倒式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对不对？你就两种可能性嘛。那这讲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你如果讲有颠倒式，我也知道怎么样去说你；你如果讲没有这个事情，我要怎么说你？我把这两个异喻同喻，就是两种你可能啊会有的答案。我都找好了让你理解你错在什么地方的比喻，我都安排好了，对不对？等你不管怎么答，我都把我的答案啊，破斥你的答案告诉你，让你用我所举的比喻让你理解，比喻就是例子，我举例说明，如果你这样认定的话错在这里，你如果你那样认定的话错在这里，而无非你就只有这两种认定的方法，没有别的了，没有别的了，所以由你的前提得到那个结论一定是错的，一定是错的。而这个辩论不是想论输赢，而是要让众生在英明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放下自己的真上慢，反省到我的比量其实是四比量，而其实都是非量的错误，这个是要借着英明借着辩证让我们能够体会的两件事情。因为我们在一切的表示言说上，我们起了种种的寻思，我们以为我们对所有的寻思所用的比量思维都是真的，前者是正上慢，后者是什么？是比量，而自己以为是真比量。所以英明这个方法其实不是在好辩，而是借着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正上慢，让我们知道我们对一切的表示法有许多错误寻思，怎么样同时放下这两件事情，是借着音明以及听一切的圣言量要起的修行，这个闻所成慧思所成慧就要产生这种功德，这种功德出不来，我们就会在明上执着一定有它所表示的那个事，对不对？明是实有的，事是实有的，明跟事有个从属关系，而从属关系无非就是自性跟差别， 所谓自性跟差别，自性就是主体，差别就是诠释主体的法，对不对？比如说我很帅，我是中国人，那个我都是自性，我很帅，很帅是差别意，中国人是差别意，对不对？啊，种种种种我的属性都是差别，我就把种种的差别跟这个自性相属在一起。所以我们今天会产生很多颠倒虚狂的认识，无非就是安立的名言而不晓得所谓者何。在因缘变没有真实事的情况底下，认识有一个事，而就在名跟事当中建立许多的主体，跟建立很多解释主体的差别意，然后拿来一直不断的套来套去，套来套去，千套千年太多了，于是我自己搞不清楚了。所以这边呢，他就一点下就说，此颠倒事唯有唯无。如果你说这个颠倒事无有，那么说一切法来由，由就是显，由一切法就是由就是借着啊，借着说一切法来显圣意啊，说一切法无自性，没有这个道理嘛。如果这个颠倒根本没有这件事情，你何必脱裤子放屁呢？你何必对这个虚空，对虚空说这里无自性？无自性是对一个有，对，对一个有法，对一个有法，然后说这个是无自性。问题是我要问你，你所要讲无自性的那个东西有没有？你有没有要你所讲的这个东西？你有没有要众生去理解什么东西无自性？有没有？你有啊，你有目的要让众生理解他所执着的什么法是无自，其实是无自性的，对不对？有没有你所说的那件事？有没有？如果那件事情本来没有，对不对？本来没有，那你干嘛说他无自性？你连说都不要说，反正都一场误会，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啊，对不对？什么事情误会也没有啊。啊，今天就像今天我说这个教室有一条龙一样啊，是很明显的事情嘛。今天他说说而已嘛，你何必当真呢？何必当真呢？你何必立那么多的音名，立那么多的比量去辨破他的立场干什么？对不对？所以一定有目的嘛，一定有原因嘛，一定有你所指涉的那个现象嘛。那个现象如果姑且称之为我们共同都同意的颠倒事，这个颠倒事如果无所有的话，那么请问你干嘛要说一切法无自性呢？对不对？就是因为众生认为有自性嘛，有这件颠倒事在嘛，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件颠倒事在的话，我何必说无自性嘛？所以说无自性不是真的有没有自性，不是真的有自性或无自性，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有因缘故说无自性，有所破，所以才说无自性，不是无所破而故说无自性。那这个问题也就是当时不白佛教所留存下来二取空的见解。今天我如果学了空的正见而不敢随顺世俗，动不动就说这个都是假的，动不动就说这个是假的，这样生活太苦了，对不对？实在是很苦啊，对不对？你就是要破执着，不是破那个法嘛？那个法有很多的法，当然固然有一些法只是名言分别，如说这个教室有一条龙一样的明显的错误，对不对？我点出来大家都知道它是假的，可是除此之外，因为这种假的是分别变，分别变的假容易认识，可是因缘变的假不容易认识。今天我要假说言说自性，来让我们了解因缘所变的假其实没有自性，这个事情是众生比假难接受的。而分别所分别而误会，因为我的分别而认定的那个假，容易用言语啊开解开解，它就通了，通了。而我们呢，总是抵不过什么？抵不过因缘。当因缘生的时候，我们的修养、我们的正见到不到那个地方，没有那种堪能性去接受那个实相，总是想改变那个实相，我们总是想主宰、改变、控制这个实相， 那实际上只是因缘，因缘又不属于你，又不属于我，不属于任何人，乃至于不需要假说一个上帝来求他为你改变。这些事情没有办法求谁的，没办法求什么借自力借他力可以改变的，没有办法。你只有从你自己对他的认识改变起，只有这件事情。所以佛才说这么多法，而这么多法不是无因缘故说的，对不对？如果你说这个佛所说的这些无自性的道理，无因缘故说，无事故说，那真是多事，真是多事。同样的道理，唯识除了二谛之外，又立了三自性、三无性，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也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以后我们再谈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如果这个所谓的颠倒是根本没颠倒事情，没有那个颠倒是，你干嘛说？没有那件事情的那件事情是无自性，无自性是对一个所认识错误的现象，我更正他的说法，说这个是无自性，对不对？对一个大家认为有自性的法，我更正他的实相是有自性，是无自性的。如此这么一说嘛，对不对？有个因为所以嘛，有个因为所以嘛。好，若言无者，颠倒是故，诸可得者，此无自性不因道理。我好像前后说快了哈。第一个，若言有这个颠倒事，如果有那个颠倒事，你说一切法无自性，没有道理。一切法是依着众生执着有自性，所以我对他说无自性啊。前面这段话是这样解释：如果根本没有这件误会，你今天去说一切法无自性是圣一谛，那更是没有道理。这是后面这段话所说的。这样了解吗？好，所以呢？这个辩证过程，各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我们用程式语言讲叫做 subroutine， 一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这个分支程式，一个固定要拿来用的那个观念，你以后不管读到什么东西，它都有一个思维的过程。这就是什么？这段话就是思索成会，如理思维。你在听到一句话的时候，你就要自己这样子自己澄清。知道吗？你可能是恶取空的人，你可能是恶取有的人。你因为我们的见解不可能，不一定是落在有这边，要么落在空这边。不管你落哪一边，都可以转换这个公式来思维，自己就可以检查出我的执着在什么地方。所以呢，他这边就是告诉你，你看，从这边就告诉你，名是假的嘛，对不对？名是假的，有名假来了解法假。而法假的了解所依止一切都是无自性的受假，这是般若经的意思。所以记住哈，唯识所立的四寻思观，你说是假想观，我绝对同意。可是般若空观难道不是假想观吗？不是借着般若的文字来假想，对不对？无义可得嘛，是不是？无义法可得嘛，不是这样子吗？两种都说如化如幻嘛。所以你在这个地方说谁比谁高，乃至于说这两种观是同与不同，这都是错的，都是正论，都是正论。好，我们这个以后的辩证再来说哈。这个几乎是已经一千多年以来中观家跟唯识家的辩证哈，那真的是冤枉。两个本来是亲兄弟，对不对？你看看护法论师在写他的很多的著作。啊，立了很多以后，他的被后人学者称为有相唯识一宗的理论系统的时候，他都先去读百论，对不对？而自称自己是提婆的后人，提婆是龙树菩萨的弟子。这两乘一宗，两宗共一组，共一宗的这个思想脉络，不被拿来提，而反而。基于文献探讨的变异考古起见，故意要举出这两者之见解的不同，我觉得这样是好吗？当然，他如果是用来对峙，一向以来，就明清以来，中国人对文艺的了解都是喜欢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啊，大概理解了，这个是毛病，这是要对峙。可是对峙这个毛病。又不需要矫枉过正，不需要矫枉过正。 解释迷津倒是提供我们思维名假啊，为名性空为名，这是应顺导师所对大乘三系的般若这一系、中观这一系的判别。他大可以只讲性空中就好了，他为什么要讲价格为名呢？因为为名假这件事情，性空学者的后人解释不清楚，理会有问题，解释上有自己的限制性。所以呢，解释密经里面佛智说，乃至于依止于解释密经后人无着菩萨、世亲菩萨有多有注解，对不对？在这些注解当中呢，都是要的全显。其实我们不必把了义讲成一定真实有圣义，真实有世俗。世俗跟圣义难道是恶法吗？难道是恶法吗？如果我们不要论它的名言法义，而从法义的背后离言自性来谈的话，离言自性来谈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对佛所说的法有另外一种不一样的理解？不一样理解，如果理解可以因着言说会有改变，那到底哪种言说才一定是对呢？所以其实有意相，其实是无二相，这些事情其实呢都是一件事情，都是一件事情。说起来好像很诡谲哈，很诡谲。可是呢，如果你依着这一段文的脉络这样去思维，就可以体会真实的离言自性是要用体会的，不能在名言上去计较。去用文字对比的方式去说，到底是这种说法对，还是这种说法是对，对不对？这真的是很要命的研究方法。而今天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接受西洋哲学辩证的方式来理解文字？理解文字，难道只有西洋辩证这种思维逻辑方式吗？中国人诗文，对不对？以文载道，素来都有它的高明之处，素来都有它高明之处。虽然容易流于混沌不清，可是呢，它心开意解，对不对？那种能够表达言外之意的一种本事，一种本事，是中国文字的一种特长。我们今天离了中国文字的这种老祖宗的训练，对不对？舍本逐末去崇洋，去拿着西洋哲学那种辩证方式，它不是错，它不是错，它的结构性的思想有其适用的学问。可是今天你硬一定要把它拿来称这种研究方法才是唯一研究佛法的方法，说这种方法才叫做学术，不经过学术的都是偏见。如果把学术的这种探讨认为是佛法，那这种佛法虽然你在讲佛法，可是在某些人的看法里面就认为你是在讲相似佛法，因为你根本不想解决什么问题，而只是想制造差异而引申问题。把差异搞清楚固然是必要的，可是你把差异搞清楚的目的是什么？解决烦恼嘛，对不对？解决三界流转的这个执着嘛。所以这个目的一定要用心嘛。如果讲经说法的人、研究佛学的人不以这个为根本所依的话，你离开了这个目的，离开这个目的去说一切的法、一切的佛法，都是什么？都是失论，都是失论。好，再次应当要知道，这个就是所谓的甚深秘密。其实无所谓甚深秘密，所以才要加上个解深秘，解解就是要去理解。可是佛法无人说，对不对？你自己呢，用我们的生灭心能够自己就说我的理解是对的吗？所以我们五相说圣义当中有一种人，佛就问说，哎，您看这个世间有多少怀正上慢人吗？这些人都以寂别说法，就是所谓寂别，寂别的意思就是嫉妒分别，寂还有预寂的意思就是猜了，带猜的。八分代猜或两分代猜的方式去分别一切法。佛就问有没有这种人呢、啊、他弟子就说很多很多啊，不是很少而已啊。啊，几乎所有人都是怀正上慢，对不对？于法义呢嫉妒分别。自己在用四比量，还说自己在真比量，甚至有些人说是限量。这是末法众生的相。 那以下看起来啊，它五段每一段的那个表法，哎，都很有意思，都很有意思啊。佛就在因为他已经预见到未来有这种状况，所以他就说这五种状况让我们来起。那在讲五种五相胜意之前呢，接下来心二啊，各位画起来，心二大乘建立。所以在此，我们就应该理解，决定是先有大乘，才有二乘。如果没有佛大乘的本怀，哪来有二乘？对不对？哪来有一切的法相法次？哪来有涅槃可以为二乘所证？哪来有道次第可以为声闻缘觉为依止？如果没有大乘五种相的建立，我们在这五种相的建立底下不能够升起恭敬心的话，你说大乘非佛说，那就是以法谤三宝啊，以法跟谤三宝。所以底下呢，就以五种相来建立大乘。而这里呢，各位不妨注解起来啊，像妙音长老呢，在这段文呢，他很喜欢引《摄大乘论》一开始，大乘是佛说，这是印顺导师对《摄大乘论》的讲记里面他做的科判。这段科判当中呢，他还引了妙音长老还引了《庄严大乘经论》第二品成宗品啊，成立的成，宗派的宗，成宗品，告诉我们大乘是佛说。里面呢有很多种思维的角度，很多种思维的角度，我们今天身为大乘的人应该要了解。其实我们也非常鼓励那几个文段，那个自居是二乘学者的人也应该要好好的研究。今天其实因为分隔两地呢，传承有别啊，大家的这个文字教法呢，可能呢都不互相学习。你没有学习对方的法，你就不能够说对方了义不了义，对还是错，究竟不究竟。我们只能够把自己的法能够把它怎么样传承，而且教导得很好，如此而已。但是对底下这五种现象是应该要起一种恭敬心，了解确实有大乘。哪五种相呢？底下就说了，分五门来安立。复之，当知有五相故，施则大乘经而起因缘说。因为大乘经呢也不是无因缘故说的，是有因缘的，所以在阿含时期为了怕生误会起见，所以呢佛处处呢不说，处处不说。但是在有些地方，对有些根器能够理解的人而言，他能够听得懂，他能够听得懂。而今天我们所结集下来的文字，固然你一个字一个字都是抄自于佛自口所说，而你需不需要对他做诠释？我们纵使认为现在的四部阿含或者是五部阿含都是佛所说的每一个字，但是呢，你今天理解阿含经的时候，需不需要透过你的四心分别？何况阿含经的次第已经乱了，如果不是今天还有瑜伽师地论后二十卷存在在世间的话，阿含经的次第根本无法抉择。你今天应该要先怎么读的？佛到底在阿含经里面所抉择出来的止观次第应该是什么？对不对？你不是透过老师一代传一代传下来的话，就只能透过文字教法来抉择。好在呢，瑜伽师地论的后二十卷根本就是阿含九世次第安排下来。次第安排下来，当时吕澄居士大德，他就是依着这二十卷恢复阿含的次第。印顺导师也是依着这二十卷做了杂含汇编，乃至于曾经福岩的一届的这个院长大航法师，我很佩服他，可是不晓得他这个工作做完了没有，他也在对读瑜伽师地论跟阿含经，要把他的次第做完。可是早在这个之前，无着菩萨也写了一部阿含经论，配合瑜伽师地论把他的次第讲明白说清楚。所以今天有很多的无常，让佛法不可知其原貌的情况底下，再加上文字本身又一定要透过人来解释的情况底下，我们如何不去学习阿毗昙？ 一切部派佛教或许把本来很简单的佛所说的道理跟次第讲得过度分别名相，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承认，必须要承认。可是在我们今天没有一定之见的情况底下，我们也不得不要从这里面呢爬梳可能的真实意，以及到底要怎么样对治烦恼的善巧方便，这个称之为多所作。于是呢底下有五种相来说，哪五种相？第一个，位于说者生恭敬故起第一说。这个呢我们来看看韩老在后面为我们的解释，我们看看后面最后一行，有五相故事者大乘亲起应缘说者等说等者，底下呢就分成五段啊。第一段，各位标一，所谓大乘经是如来所说，应有五相施则大乘起说因缘，而佛一定要成佛才能够说他所说的法叫做佛所说的教法，于是呢他的文字才叫做佛教，对不对？不是他没有成佛而说是大乘经。所以今天我们传在现在流传下来的所有所谓的大乘经，都是佛已成佛而说佛的因地，佛的修行，佛对这个法界法住法相他的心地之见，所以他是说这个东西，而不是在像阿含时期广分别什么未成佛的修学之地，这两者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它是如来成佛所说的法，而这件事情我们要为说者这件事情要能够起恭敬，不要怀真上慢，说我纵使已经证得圆觉或者是阿罗汉，我说我等佛，我跟我老师是相等的，你何能证明？你何能证明？如果你跟他相等，你能不能够跟他一样？能不能跟他一样？有无师智，有自然智，为什么这两个智慧连阿含学者都说他没有？既然没有，你为什么可以说是你等佛？你跟佛的智慧不等啊，对不对？你再怎么高，你也是正等正觉，只有佛才可以称为无上正等正觉啊！这件事情不能够怀真上慢而说，所以要对说者是如来这件事情要起恭敬，这是第一个缘由。第一个缘由，第二个缘由。我们翻过来2289页倒数第四行说，为摄众故起第二说。而什么叫做摄众的意思呢？请各位翻到2290页第二行，第二行的第四个字开始，余乘，余乘者是指二乘啊，二乘，余乘要以大乘为其根本啊，这就是摄众。摄众的意思，那个众啊是代表余乘，就是其他的三乘教法的另外二乘，对不对？或五乘教法除了佛乘之外的另外四乘，都必须要以大乘为其根本。如果不先出大乘的话，何来这另外二乘之有？对不对？一定要有一个大乘法能成佛嘛，对不对？成了佛的人才可以为其他乘说他的教法嘛，对不对？你再怎么笨，你从这个道理以及先后你就应当知道，对不对？所以一定要以大乘为根本，才有办法怎么样摄，就是包括他的道理，大乘的教理法相法次一定会包括另外二乘的法相法次，是不是应该包括在内？所以一定要有个母法嘛，才会有子法嘛，对不对？怎么可以先有子法后来才发展出大乘？大乘怎么可以用发展说呢？不是后人假托是佛说的经，然后呢把它凑成一部大乘经的。大乘的理论体系怎么可能是这样凑合出来的？它不是这样凑合出来的，是一定要有大乘的法相法次，而今天在二乘的教法法相法次呢，在分别说而已。在分别说而已，不是先从二乘的教法法相法式再把它增上发展成大乘的教法，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摄众的次第一定要搞清楚。 啊，这个是合理的推论吧？我们纵使不知道真实是如何，从这个角度去思维一下嘛。第三个，我们翻回到2289页倒数第三行，位于正法生尊重故起第三说，啊，这是第三个理由说有大乘。我们翻回来看韩老的解释，在第二行哈，2290页第二行下面两个字哈，大乘正法离言所显，非诸寻视境界，寻视者就是凡夫啊，外道凡夫二乘行者，因为他们用的都是寻视心所啊，寻视的意思就是说必须要假借名言分别，而佛在大乘里面所说的道理呢，都是离言所显的圣义地境界，绝对不可能透过生灭寻视心所可以得的，对不对？这就是正法，正者就是跟圣义地相应的法教，虽然它同样是借名言而有所说，你既然可以用二乘的道理去理解佛所说的法，可是佛在二乘的教法当中，难道没有你理解不到的离言所显的圣义地吗？啊，难道你后来上座部的这些人，你们已经生在佛后了，你们这些论师这些修行人们，难道你们所理解的都是名言的事实，而名言事实所显的离言所显的圣义地，难道你们都可以用你们的寻视心就认为你们所认定的是真的吗？你们所认定的真的无非也就是你们的老师口耳相传下来的东西吗？对不对？那么降下来的东西，难道中间没有无常的法则在中间产生变化吗？难道我们一定要有我见说我的知见是对的吗？你这样的见解难道不落于身见、边见、邪见吗？你怎么可以证明你这个知见就一定正确呢？所以我们保留所有的教法，保留所有的教法，是当今我们身在末世真的要去做的事情。当我们要去分说教法的时候呢，应当要对离言所显的这个跟圣义跟涅槃相应的这个道理要升起什么无自信的意思，就是不要对名言产生执着，要在这个地方产生什么恭敬心啊。他说于正法要升起尊重啊，身体尊重啊。你今天如果没有学，而且这个学不能要用你的方法学，要用人家的方法，把人家所说的文字教法要学清楚啊。你如果不用人家的方法把人家的道理学清楚，你何以能够用你的标准去审查别人所说的意思呢？你如何不从这里生出误会呢？你如何能够在这个地方呢升起轻慢心呢？就昨天呢，哇，花了一夜的时间听瑜伽菩萨戒，瑜伽菩萨戒里面的第一条就是自赞毁他，就自赞毁他。瑜伽菩萨戒他为什么称为菩萨戒，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说这一个犯行他会退失菩提心。而什么是菩提心？菩提心是度一切根基的众生的心，让一切的众生皆能成佛的心，对不对？而今天你舍弃了某些对一切根基众生有利的教法而说他非佛说，你这种心是不是远离菩提心呢？你是不是舍一切众生而不度呢？你对众生有所鉴别，这个心到底跟菩提心还相应吗？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个很严重退失菩提心的犯恨啊，犯行啊，犯行。那个犯恨不是那个清净的犯行，是违犯的犯，是违犯退失菩提心的因缘呢。所以这个事情是四大重罪之一啊。第四个呢是嗔不受毁，这个罪更重。今天呢你可以啊呵斥一个人，对不对？那个人可能不知错远离你而去，今天如果他回到你身边来说，老师啊我过去错了，如果你不接受他，对不对？他把他排拒在外，这个叫嗔不受毁啊。 人家来给你忏悔了，你还对他起大的嗔心，而不接受他，不摄受众生，这个事情都是退失菩提心很严重的因缘，非常严重的因缘。所以菩萨戒不是规定你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这么矮板的东西而已，它是要你去判断很多的因缘。最重要的一个不变的心就是什么？菩提心。你不遗弃任何一个众生，你对他无可奈何，那是因为你的能耐不够，所以你会起什么？谦卑惭愧的心，你不会起轻慢心的。所以他要告诉你说，在这个地方要生尊重，你没有理解清楚，你怎么可以说他对错高低呢？这是不对的。你今天发了心要讲人家的道理，就要如人家的理说人家的法，对不对？边说边讲人家的错处，这个地方不如理，这个、地方不如法，这个讲起来怪怪啊，怪怪。所以我们今天呢，真的要了解用这五种方法，是已经讲的第三种啊，依着第三种为正法，为离言所显的事情，这个道理我们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你还有这么多可能不明白，你怎么可以不对你不明白的地方可能升起尊重呢？你怎么不谦虚的去受教呢？对不对？还有许多的教法是你没有学习的，因为你偏取某一种教法，你的观念已经怎么样定型了，所以你已经有了固执的己见了。所以这个地方呢，是跟菩提心呢是相违背的，相违背的。于是呢，我们要对正法离言所显的圣义地要起永远的尊重心啊。第四个项，我们翻过来，第三行中间底下说，为叙事故起第四说。什么叫做叙事？我们翻回到2290页来看，在2290页第四行，他说第二个字啊，如来过去，我跟你讲从哪个字开始，各位要标开哈啊，各位都把它标开哈。如来过去生中有其种种难行苦行，是为说大乘经第四因缘。好，这里呢就有二乘学者很不同意的过去生本生本世的故事。他说那种东西啊，都是婆罗门时代，都是四吠陀经所施设的时代，已经有来已久印度本身的传说，而今天大乘的学者把它拿来张冠李戴，他们最常讲的一个比喻就像是咱们中国的西游记。他说西游记就是民间故事，然后他把里面的唐僧就讲成是什么玄奘法师，对不对？而问题是他剩下的孙悟空讲谁呀？啊，都是虚构出来的东西。他说这个东西无非就是故事预言嘛，啊，你把故事预言拿来主角换一换。他说呢，西游记这个故事本来就在中国存在了，而只是呢，我们把这个故事拿来把这个主角换成唐僧三藏玄奘法师，如此而已啊。所以他说没有一个过去生的这个人今天还传来有这个故事，有这个典故，他说这个典故根本都是假的。我们今天在检讨这件事情。好，纵使如他所说是这样子的，佛在本身故事以及说弟子的本事因缘当中，他所说的都不是这个真实的过去，这个人真的的过去。因为我们说人生生世世都在改变相貌，我们怎么可以说是长衣主宰的我在那边变化了，对不对？纵使有你也不认得了嘛。可是问题是什么？所谓过去生，你把那个生换掉叫做过去世。过去有许多发生过的事，我们看看我们的历史，历史有多少事是重复的啊？太多了，不胜枚举啊。从文字历史所记载的，以及啊一些拜官野史所记载下来的，传下来的，都不是没有因缘的啊。而这些道理所显的，都是我们反复犯的错误。你纵使不承认那个本身本事故事是佛的过去生或弟子的过去世，你姑且都不承认，可是他所说的那个事情，今天这件事情是不是跟他的因缘一样？佛所说的三藏十二部经，其中有一个大乘小乘同样都应该要接受的，叫做因缘，对不对？佛所说的任何事情都有因有缘有典故的，佛不为了还没有发生的事情预先自戒，所以佛自戒一定是因为僧团和合住出了问题， 所以他为了要解决问题，借由民主的程序找出来解决问题的方法，然后把这个戒怎么样建立下来，于是有现在的五部戒放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是有因缘的，你离开因缘说吗？你可以离开因缘说这个法吗？不能嘛。同样道理，今天我要来认定今天为什么这件事情值得做，那是从历史学得的教训。你今天不要短视说啊，太困难了啦，过去人没有人这样做过。我就跟你讲，你的见识太浅薄了，我就知道过去人有人这样做过，这种难行在过去是有人能行啊，你不这样做结果是错的。所以过去式不管本身故事再怎么说是预言好了，你不知道他是不是真实经历过那些事情。历史如果万一有那种真实，对不对？你不听老人言，吃亏不就在眼前吗？你今天为了一个难行而不能行，不愿意去行，对不对？故意依着你的习气去抉择一个苦受，对不对？堕入轮回，这有多冤枉的事情。我们今天合理的来看待这件事情。佛所说的本生本世故事，其实就是今天这件事情的因缘。那个因缘就是典故，就是历史的教训。我们如何不能够从前人的历史教训当得到一种启示，对不对？这个启示就是缘起法。佛所说的没有别的，就是缘起法则。今天我们如果不知道那个道理而犯错，那算了，让你第一次是这样。佛自戒就是要让一切清净比丘不恶过，对不对？你知道了，你知道有这个正见了，你又有菩提心，依止于正见跟菩提心，你要发起不恶过的决心，这是修道，这是修道。这个修道就是过去生的意思。过去生，佛讲这些东西都是不是在劝人做或者不做某件事情，是不是这样子？那这种劝告无非就是我们为什么该做而不做，不该做而去做，就是因为我们颠倒嘛，不知道因缘典故嘛，对不对？没有教训嘛，得不到教训嘛。换作我们中国人的话，就是喝孟婆汤，一切都忘了，一切都忘了。就像很多人啊，快要早上起床以前啊，那个时候啊，还睡眠是蛮浅的，所以你那个时候呢，可能是噩梦，可能是好梦。你那时候呢，在梦中宛然真实，记得清清楚楚。好梦你会想要继续，噩梦你会想要醒，可是醒不来。啊，想要醒不来，可是就是醒来以后，第一个刹那还记得，接下来就全部忘光了。就像我们现在，对我们一个晚上所做过的梦，几乎不记得。你看，当生就有轮回啦，就有喝类似像孟婆汤一样的事实。我们如何不相信有来生呢？有过去世呢？今天我们就是一直不断的忘掉了过去自己亲身的哦，很可能都是亲身的经历哦，我们都忘了，学不到这种教训，还说这个本生本世故事都是虚狂，都是虚狂。如果万一这里面有一件是真的，你就是棒三宝，不是吗？这就是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这样谦虚一点呢？了解佛引本身本事故事，乃至于把自戒因缘这样冗长麻烦，如果你老知道这个有问题，你先自戒不就得了吗？像舍利佛就曾经求过这个佛陀说，你是不是未生转先自一些戒，因为我已经看到有些现象，佛不允许，不但不允许，他为舍利佛讲一个典故，过去生你是我的一个好宰相啊，他就讲了一个大明生王的故事。所以阿含经很好看，很好读，里面都有很多典故，而且都很真实啊，不要以为那是故事神话，那神话里面都有一些难行能行。我们今天呢，就是在当今这样一个因缘底下做了错误的抉择，才会导致于流转生死。而今天呢，还要在那边说什么是佛说，什么不是佛说，在那边搞不清楚，搞不清楚。万一里面有一件事情是真的，请问你自己在戒法里面所知道的罪是如何？这是很麻烦的事情。这是叙事，事就是因缘，叙事就是讲自说因缘。佛常常自说因缘， 他说的因缘是他所知道的事情，因为他有宿命通，对不对？他有宿命明，他过去这些神通，他明明白白知道什么时候当说，什么时候不当说。他今天为你而说，就是有因缘，就是有因缘的。你怎么可以不深刻去体会这个因缘，他的用意动机何在，而要去论明干嘛呀？真的有这个事实吗？想当初我妈妈说我是九头康病的，哦，我去路的吹，哪一颗石头是我妈妈？我说我哪颗石头保出来的？我们众生凡夫就是这样子，恭敬的呀，神奇的干，寻名去求意，而不了解用意，不了解人家所讲的那个事情背后那个道理性在哪里？这是叙事，就是讲因缘，讲因缘。这个因缘有的时候能懂，有的时候是超过你的生命经验理解的范围之外。啊，这是第四个相，啊，第四个道理，我们应当要相信大乘是佛说。第五个，为欲宣说真实义故，即多所作故，起第五说。啊，这个事情呢很重要哈，啊，我们翻过来看看韩老怎么解释。在2290页第四行第一个字开始，于大乘经不应如言取义。哎，请把这个画下来。前面已经大概了解了，我们不应当啊，就这个名言呢，来认为就是你理解的这个道理。啊，因为有很多的道理超过我们的寻思范围之外，对不对？所以呢，原始为敬，把它当作是真的有那么回事，或者真的没有那么回事。原始为敬就有两个意思，如是跟不如是。我们就会在如言取义这件事情下，就产生了如是见、不如是见这两个之见。请问这两个之见是不是有我？是不是有法？这个就是我执跟法执嘛。你为什么不在这个地方搞清楚呢？啊，所以呢，不应如言取义，缘此为境，就是当把这个自己寻思所得的意境呢，当作是如是或不如是。如果你真的修无我，你就应当就知道，我们不能够于名取义而缘此为境啊，如此才能够如理思维，能为对治一切烦恼，承办有情诸义利事。你看这个多么重要的目的，因为一切佛所说的佛法，连阿含学者都知道，佛所说的49年教法只说苦的真相跟熄灭苦的方法，对不对？所以你应当为一切法了解这样子的多所作真实义，对不对？真实义就是知道你不能够如你自己的寻思所得义，它应当在你寻思所得义之外有一个离言所显的圣义地。虽然我今天没办法理解，但是我应当要对它生尊重，这个叫做真实义，对不对？我就应当要去谦虚，就应该要去生尊重，就应当要恭敬，就应当要离一切的正上慢，不要去势比量的去推论，对不对？如是不如是，这就是真实义。所以真实义就是说，于大乘经不应如言取义，缘此为境。这边到这边为止，就是佛所说的真实义。佛所说的法到底所谓者何呢？多所作是底下所说的。如果我们如理思维的话，就应当把这个法去思维，它能为对治一切的烦恼。它对治什么烦恼呢？对不对？那么把这个道理学了了，如果你刚好有他所对治的烦恼，你应该要去修学转依，对不对？而得到一切自力清净。如果你所学的教法你能够说与有情听，而帮助有情也远离一切的烦恼，得清安证入涅槃，这就是承办一切有情诸义利事，这就是多所作。佛所说的目的，他要去对治烦恼，要去承办有情，对不对？前者是自利，后者是利他。佛所说的法无非就在自利利他的前提底下，让我们来怎么样，在这个地方呢多所作。出家所做事就是这些修行事啊，所以生事 佛事就是多所做。我们制定有很多前人交代下来的事情，这仪轨或许道理我不明白，道理我不明白，可是我随着这样子做，砥砺我的无我的修养，在慢慢慢慢的增上我的空性正见。而前者呢，栽培我的大悲心；后者呢，栽培我的智慧。悲智双运，这是佛的本怀。所以真实义以及多所作，是一切法我们应当要这样如理思维，而不要在这里用自己的名言寻思当作是真实。别人所说的我都不予承认，不予承认。我们今天也很赞叹，我们今天身为大乘真的应该要承认，对不对？别人别的派别的宗派有很如实而且很好的教法，这应当要学。如果你有因缘你也能够受用的话，应当要这样学习。所以呢，到这里为止呢，就是有五项啊。那么在庄严大乘经论的成中品，在摄大乘论的第二叙说之后的第二分，都在讲类似同样的道理。各位不妨呢，有机会的自己去读，你的信心呢可以保持清净。不然呢，我们就经常在很多的教法当中呢犯嘀咕，心里面会有很多的嘀咕啊，不晓得我自己所信的这个法门是不是对的啊，可不可以成就啊，不决定。在这地方呢，高高低低的心呢不安稳，不安稳，然后到处寻求。你用这种有所求的心能相应般若吗？难嘛，很难嘛，对不对？很难嘛，你可能呢就当面错过啊，当面错过。好，好，这段文呢我其实说的够慢了吧啊，好，那因为为什么慢呢？因为我希望把它当作什么 subroutine， 当作是一个自己思索成为一个思维的一个一个套套逻辑啊，那个一个想当然的法尔如是，你就应当什么道理来就这样消化一下，消化一下，消化一下，这样子呢你学法才会增上我们的信心，对不对？栽培我们的性根，这样子我们在自己所学的法才不会慢缓加行，才会起精进根，对不对？精进的才有办法栽培念根嘛，意念现前才有办法栽培定根嘛，定根专注其中才可以怎么样慧根嘛，那这样子信进念定慧栽培起来，才有防护烦恼不生烦恼而证得无生法忍的本事嘛，对不对？透过七觉知在过一个八正道的中道的正生活嘛，对不对？所以这个知见呢、啊，是应当要随着闻思正法而慢慢栽培起来的善根。那我们有没有这个福德听闻这个正法？听闻这个正法，我们能不能受持得住？对不对？受持下来的法，我们能不能够烁烁意念？那再能不能够透过止观的修学，让自己的堪能性，对不对？自己的身心状况能够有比较？远离业障的，对不对？这种善根出现，那这种善根出现，所以呢，底下有了这种信心发起来了以后，我们就应当要开始呢，透过资粮行，对不对？啊，要进到什么加行啊？从加行菩萨位以上呢，就要开始学习啊慧的资粮了，定根就是奢摩他跟毗婆舍那的资粮了。而在毗婆舍那的资粮当中呢，其中就应当要对四寻思观跟四如是智啊，在软顶忍是第一这四种见到位的善根当中呢，要着一的慢慢次第发起来。而同样的也是要去思维一切法的什么自相跟共相。止观讲白了就是思维一切法的自相跟共相。可是在底下有个秘密齁，我先把这个秘密先透出来。在前面齁本地分的时候呢，思维自相公相处处说五蕴，色受想行识五蕴。请在这一段文一开始 ,1,2,3,4,5,6,7 行复次一什么请把十二处用荧光笔画起来，哎呀，这个跟本地分很不一样哦。本地分处处叫我们思维五蕴当对象，这里处处叫我们要思维十二处阿泰安呢。 啊，五蕴两个字，十二处三个字，不是这几个字的差别而已啊，是有道理的，是有道理的。而它还是一样，一十二处的自相共相来观察，那有十种无颠倒道，能证所有不共佛法，这是总标义。啊，底下这一段的抉择分跟真实一品，各位去翻啊，各位去翻真实一品，我告诉你在哪里啊。其实啊，如果你不想带这么大本的第二册的话，这在第二册哈，啊，辟心记的第二册哈，第二册的卷36，1171页啊，1171页啊。如果各位有法本的话呢，为了不想带这么多的话呢，请把1171页开始的真实一品，到卷36圆满1218页哈，你也把它 copy 下来，随身带着走哈。这段时间如果你想深入解释密经的话，你最起码要把什么叫做圣义地的离言自信搞清楚嘛。这一篇呢，从1171页到1218页通通在讲什么，什么叫做离言自信啊。最后呢就告诉我们，依着圆成实，依着片寂执，依着依他起三性，来了解无法三自性，对不对？然后呢，由此呢误入什么？误入圣义地啊，误入圣义地。所以呢，在这一段文呢，但是这段文呢一样告诉我们要视为自相共相，可是处处说五蕴，呵呵，处处说五蕴，这里呢却从这里开始处处说十二处。因为十二处法是无生啊，因为为什么？它不生起六识嘛，六识是四心的杂染，对不对？跟外内六根跟外六尘啊，都是名言假安立法，法是什么？无自性的。所以呢，十二处是体会无自性的所缘境，五蕴是随着世俗名言安立，让我们了解有自性是我们的颠倒，对不对？所以后者叫做抉择的圣神，前者呢叫做什么？本地依止的什么世俗地，依着世俗地而能够误入什么圣义地，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否则呢，佛说啊，蕴界处都是什么圣义地，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所讲的就是无声的道理，蕴界处都闲了无声，可是道理我们不懂啊，我们不懂，所以呢先举五蕴来观察自相共相。可是照这里呢就不一样了，用十二处，十二处当你四心不生的时候，四心不生了，会让我们升起颠倒虚狂杂染的所依，这十二处其实自信本来就是一直清净的。只要能够了解十二处清净所缘，就可以悟入圣义地空的道理，空的道理，这个，哎呀，真的是微妙啊，非常非常的微妙。那我们看看底上心三是寻思是如是智，是这里的标。而这里的标呢，往前就从悟十一开始，功德品底下不是有四个众义辨别吗？第一个众义是二谛建立，我们谈过了，对不对？第二个是五相建立大乘，我们谈过了，啊。接着第三段就为我们来简单的定义十门来学习，由依此这十个法门来学习四寻思四如是智，这个就是唯识观的全体，就是这十门。如果要学习唯识观，就要把这十门讲。但是呢，在这里只是抉择出这个法门的名相，详细要在哪里学习？详细要在卷二36卷啊，真是一品那边学习。然后呢，舍大圣论更是把他的次第在舍大圣论当中呢讲清楚了，啊，这里呢就是应当要好好学习的地方。那看来今天是没有时间了哦，那么这里呢就请各位去先预习一下，这边呢就分为四种寻思以及四种如实智。四种如实智是四种寻思观，一个一个相对应而引申出来的智慧，而这个智慧呢，不是真理，而是能观察思维真理的智慧，啊，就是我们的现观智慧，啊，现观智慧。我们要见真理以前，一定要借着假想观 去成就能观的智慧，再借着这个能观的智慧去见有相的真理，再依着有相的真理再悟入无相的真理，把无相也了解，法尔如是，对不对？才有办法真正消归自性。有人说，哎呀，你唯识法相那假麻烦，那问题就是咱像想讲呢，像我这么笨，你一下子要我啪跳到只讲结论不讲过程，剩下猜猜。今天如果我不跟你讲我什么名字，我就把我脚亮给你看，各位看我这只毛毛脚，猜我姓什么，你猜我姓什么。这是以前我们在念书的时候的笑话，因为我们在这个动物系啊，我们学动物学哈，动物学就要开始考啊。啊，这个我们的笑话就是拿个那个鸟笼啊，鸟笼不是拿个布盖着吗？那、啊、那个鸟啊，就站在那个鸟笼上面呢、啊。那个老师就把那个鸟的脚啊，用那布掀起来，让我们看那个鸟的脚。说来，由它的脚爪讲它的这个学名。有一个学生交白卷，连名字都不写，那名字都不写，老师就不知道给谁零分，对不对？所以这个学生留下来，你告诉我名字，他就把扣卡聊给来，老师猜，你猜我什么名字？哎，这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不过这两种用意是完全不一样的。用意是不一样的，这个博君一笑哈、啊。不过这两种用意不一样，这两种用意一个善一个恶啊，不一样、啊。一个是报复的心态啊，一个是让你真的要能够以小分去得到知识，这个用意当然是不同。不过笑一笑，笑一笑。所以呢，我们方法有很多，而借着这不同的方法，我们真的是要让自己得到什么？不是得到知识，而得到能够对治烦恼，还有能够度化有情，成败一切意力事。这个前者是真实意，真实意奠定在自己的空性正见上；后者是成败一切有情的悲心所依止的无我的修养所显发的如实功德。这才是佛法的本怀。佛法是这么真实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把它拿来当作学问来学习可以，不过太可惜啊，太可惜。而解生命就是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有任何的不清楚的地方，我一定要想尽一切的方便善巧，就是要让我们理解甚深秘密。我不告诉你的根基是错的，我告诉你说这是佛的甚深秘密。你看这种话是不是很慈悲，对不对？不把你的根基说有高中下，不这样说，说啊，你现在看不懂没有关系，是他写得太深了。他没有说清楚，你看把罪都给谁担？给佛担啊，对不对？我们都没错，我们都没错，我们只要好好的学习就好了。我们只要依着戒定慧文思修这样子增上，只要有增上意要，我们就不会学错。看这么慈悲啊，这么慈悲，你去那边变，花了这么多的口舌去变真理干什么？啊，真理不是那样可以得的，那个是一种方法而已，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管道。啊，解释密经呢，是于切行派、于切禅观行者而提出来可以依止的管道。好，那么下个礼拜或许哈、啊、因缘，因为里面讲到明寻是恶，这里面讲到很浅嘛，啊，所以各位要么把第二册带来，要么自己引印相关的部分。我本来是不想引用啦，我本来真的是不想引用啦，不想引用也可以齁、啊、那各位要混沌带过也可以啊，那就看各位能不能接受啊，我能接受我就引用，不能接受我就浅浅带过也可以，因为重点我们在讲解释密经的那个五门、啊、那五门去理解它也很好，可是如果我们想了解到底他在讲圣义弟子是讲什么东西啊，离言之心是什么东西啊，为什么他说是偏激所及啊，言语失色，这个背后都有很深的背后的这个道理失色的缘由啊。那可以把它搞清楚，也可以把它带过，那看我们到时候的因缘而定，好吗？